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第一堂的聚会，提早15分钟，感谢主能够让我们一早就来。我平常不常做这个事，但是我想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刻，我们可以做。我们好不好起立，跟前后左右的人能够问安，说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准时到。然后我也希望大家一方面这样问安的时候，尽可能好，我们一同存着欢喜的心在这里来敬拜主。好好，请坐。等一下在我们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我有一个请求，在唱这个499首的时候，如果可能我们尽可能往前面坐，把座位坐满好吗？这样服侍饼杯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方便一点。好，我们现在一同来安静预备我们的心。诗班会唱这首宣召的诗歌，唱一节，然后我们响应诗班所献上的，我们把第一节第二节一起跟着他们一起来唱，好吧？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全然带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自己舍身流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亏欠，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你也是一位复活得胜的主，你不单单赦免我们的罪，你也赐给我们能力，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束缚，所有你的儿女能够成为自由的人。今天早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自由，让我们体会到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当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你自己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中，你的话就是真理，真理也使我们自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存着仰望的心，我们等候你要乐意来施恩给我们，也愿意你接受我们的敬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借着诗歌第499首来敬拜我们的主。这首诗歌的歌词，我想灵感是根据启示录上面的一段话。这句话是这样，在启示录第4章第10节第11节，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而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存着敬畏跟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想到我们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从 nothing 创造出万物，这是一位何等可颂可畏的神。499首唯独你配，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两次。创造宇宙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因为你的创造是凭着你自己的旨意，因为你的创造是凭着你自己的话，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亲爱的主，你不单单是创造的主宰，你更在人的国中掌权。亲爱的主，你掌管人类的历史，你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今天早上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向你发出感谢和赞美，我们从心里面向你发出敬畏。这样一位至高至大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神，竟然愿意来到人间，竟然愿意在这里设立他自己的宝座，我们的心何等的敬畏。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这样子的敬拜让你的心得到满足，也愿意这样子的敬拜让我们的心振奋，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何等有福气，我们何等有光荣，这一切都是在你恩典里面成就的，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这样的一位神值得我们的敬拜，值得我们的奉献。我们借着诗歌263首《我奇妙的救主》， 再一次的来敬拜他。我们第一节第四节一起来唱，第二节我们请弟兄们，第三节请姐妹们。预备来，
我心深处有
从起立来唱第四节好吗？来把副歌背一遍，我奇妙救主，
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中天使在歌唱赞美，我不明白我救主恩主，我奇妙的奇妙救主。
主啊，虽然我们站立在你面前，但是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因为你是奇妙的救主，连天使天君都要敬拜你， 我们更是要敬拜你。主啊，但是我们所以能够敬拜你，跟天使不同，因为我们是深深蒙受你自己恩典的人。亲爱的主啊，你既然为我们舍命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买赎我们，主啊，你就买赎我们归向你。主啊，所有在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当中，只有你最美好。主啊，只有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只有你配得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才是真实而属灵的敬拜。今天早上当我们唱这些诗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再次思想我们这一生已经完全奉献给你，要让你来使用，要在我们身上彰显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主啊，愿你看着能够喜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诗班借着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所献上的诗歌，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你。主耶稣，真的愿你自己怎样钉十字架，能够再一次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愿你自己 在十字架上面舍命而牺牲的爱，在以下这一段时间里面再一次感动我们，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些活着的人没有办法再为自己而活，只能够替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在我们以下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读您自己的话，我们要拨饼，我们要分这个杯来纪念你，愿你就更多的临在我们中间，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受感动，若是现在还有人硬心来抗拒你，还带着一些隐藏的罪不愿意向你承认，求你圣灵在这个时候警告我们，今天听见你的话，不可以再硬着心来到你自己宝座的面前，就是一个再一次纪念我们要与你和好的一个时间。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要一同拨饼来纪念主。弟兄姐妹，我来念哥林多前书上面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主餐的由来。虽然我们每一次都念这一段经文，我盼望我们还是存着一个很敬畏很谨慎的心来聆听。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无论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弟兄姐妹，纪念主是一个宝贵的一个时刻，但是也是一个严肃的时刻。在这里保罗被圣灵感动，那么强调的说，如果我们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主的血，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保罗要我们特别来省察自己，每个月一次我们这样子来纪念主，其实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省察自己，要回到他的面前来。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要接受圣灵的光照，不可以再硬着心。我怕我们很严肃的面对这件事，若是我们省察自己，我们觉得有一些罪还没有在神面前交代清楚，饼杯传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取这个饼不取这个杯，因为圣经讲得那么清楚，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借着诗歌185首再一次来思想主怎样为我们死。我们唱两节，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服侍饼杯的弟兄们到前面来。预备，来，
在十字架上我救主生命，告诉
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中间凡是已经清楚重生得救，受过敬礼和洗礼，归入主的名下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领受。若是没有的话，我们请您等待饼杯传到您旁边的时候，你就 pass 到旁边去。我们中间若是有弟兄姐妹，您觉得您还有事情没有跟上帝交代清楚，也请您 pass 到旁边去，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我们一起来唱第三节、第四节，预备。
稣宝贝血浇我罪释放，靠主恩典我心生欢喜，赞美我主时常接近我，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浇我心净，荣耀归主名。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想起你自己宝贵的话，这样教导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统统都可以洒去，我们不再接受那个控告者的控告，因为你的宝血已经遮盖，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何等大好的消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罪之后，还需要在魔鬼的控告底下，我们心里面感恩，这一切都是借着你自己的牺牲所达成的，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存着感恩的心，要一起来领用这个饼。主啊，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帮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你自己的十架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主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我们存感恩的心一同领受。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传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可以唱诗第179首，先请诗琴的姐妹帮我们弹。等一下为杯祝谢，预备来，人一生在世如客旅，转眼逝去，世上必无一处能久留。虽然有名利财宝，一生在追求，但不能使我永远拥有。我身心在那哥哥他山地，我救主成为我悲光，但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曾过去，我仍要依靠不朽是家，我身心基督既为人受死是家，
今日能使你生命改变，因为他曾改变我，赐我新生命。我今愿靠近十字架身边，我身心在那哥哥他山地，我就主成为我的光。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曾过去，我仍愿依靠故旧十字架，我深信人生虽然如迷难测透，身心在那哥哥他山里，我就主成为我的光。但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曾过去，我仍愿依靠故旧十字架。
请乳名能够为这个杯来感恩。
天父，我们众儿女在你面前高举救恩的杯向你称谢，我们的心回应2000年前使徒保罗的话，使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罪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得蒙救赎，得以在父面前成为可蒙悦纳的义人。主，这是何等伟大的救恩！主，巴不得你自己这样长阔高深的爱常常激励我们，以至于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主，我们谢谢你，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主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我们蒙恩的人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我们今天纪念主就暂时停在这里，底下我们要一同聆听主借着他仆人张宏牧师所传给我们的信息。请张牧师。
请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为大家来念好了，我从12节一直读到26节，我念的时候就请大家也能够看你眼前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主，我们恳求您让你的话语对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也有帮助。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的原则，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明白，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行事为人的一些原则。我也恳求主，我真的恳求主，让我们让你的仆人试着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能够对你的儿女，你自己用血所买回来，我们刚才所纪念你的杯所买回来的，能够有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显然没有让人觉得很值得兴奋的地方，比起下一段使徒行传第二章讲起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比起来是绝对没有那么的兴奋。我上礼拜已经讲过圣灵的洗这个题目。事实上这段经文在现代的有些释经的书里面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多余的事情，说在这个时候使徒们彼得又所谓在这段记载里面又选立了第十二个使徒，这件事情是一个多余的事情，甚至认为这是那个时候教会开始的时候所犯的小小的一个错误，没有耐心等第十二个使徒的出现，而那第十二个使徒就是保罗。甚至于这里面也有一件事情，就是选立这第十二个使徒的方法，摇签这件事情也受到一些非议。在前两天有一位弟兄还刚巧问我，他不知道我已经开始想要在第一堂试着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逐节逐段的讲使徒行传这一部书卷。那刚好我们这个主日我们这个主日学这一季主日学有几位弟兄一起要教使徒行传，那这位弟兄在准备的时候大概也读到我说的这一位近代的一位诗经的一个作者所写的这一段，他就问我，他说，牧师啊，当初第一开始使徒行传这时候把马提亚选出来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我就试着跟他解释了一下，这其实不见得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为什么呢？我在一开始讲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路加这样说，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也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讲到耶稣一开始所行所教训的一切的事情。我也讲到说，其实路加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这一本书卷是在讲耶稣继续所行所教训的事情。而事实上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也就是路加很想表达的，就是在他写这个书卷的时候耶稣继续做的事情。而使徒行传第一章可以说是他在描述耶稣怎么样的预备他继续所行所教训的三大事情。第一个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给门徒们命令以及教导，多次的向门徒们显现， 这就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第一个预备就是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向门徒们显现，并且教导他们，而且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吩咐，就是要他们要门徒们做他的见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这是第一个预备。第二个预备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里所看的这段经文，使徒的团队的重整，也就是这第12个使徒重新的选立起来。第三个预备就是我上礼拜讲的，那因为为什么先讲，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五节提到圣灵的喜，也就是圣灵的喜的这个应许以及他的成就，圣灵实实在在的在耶稣定死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众门徒身上。换句话讲，这段经文并不是一个多余的事情，团队的重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为什么呢？在讲这件事前，我必须解释一些事情，就是有关犹大这个人的事情，特别是在第16节彼得所讲的这句话，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我想我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某些场合里面曾经听到有些人这样子认为犹大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一个悲剧角色。这不但是非基督徒会问，有时候连基督徒都会问。我记得一年多前在德国的一个查经班，带完查经讲完福音之后，就有人问，有一个人就说，牧师啊，我问一个问题，跟今天所讲的内容不大有关的，就是犹大这个人既然他是被选来出卖耶稣的，他怎么能够为这件事情负责任呢？而问这件事情的人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所以那时候查经班的另外一个弟兄就说，谁谁谁，你已经决志了，怎么还可以问这个问题呢？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非基督徒可以问，基督徒不能问。其实不见得如此，因为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些观念，其实不见得是圣经上所表达的。是有人认为犹大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悲剧角色，因为你若是从彼得讲的这句话里面说，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你如果从这个字面上，你如果以为他的意思是说犹大这个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命运之中已经定的，那我们当然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会说，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命运既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无法逃避的，这个人是多么可怜啊，他怎么可以，我们怎么可以要求他为这件事情负责任呢？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解释一下，在旧约中从来没有预言有一个人叫犹大会出卖弥赛亚，会出卖基督，会出卖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预言过。旧约中预言的用意也从来不是一个命运论的一个观念，从来不是我们想法中一个宿命论的观念。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里面讲到预言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意思过。我读一段圣经给你们听，耶利米书18章第7到第10节，耶利米书18章第7到第10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斋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个后悔也可以翻译成回转，或者说改变原来的意思，改变原来的计划。
你从耶利米书十八章这里，你非常清楚的看到，圣经里面谈到预言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宿命论的观念。也就是说，犹大不是在一个自己无法自主的力量逼迫之下做这样的事情。犹大并不是说他心里面说我不想出卖，但是有一个力量一直拉着他去做出这个出卖的事情，并不是说他心里面说我不想卖耶稣，然而他完全没有办法自主的像木偶一样的做出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观念。那有人会问，约翰福音十三章不是这样记载吗？记载说，当那个时候门徒问耶稣说，是哪一个人要卖你，也就是说我如果拿这个饼蘸的东西给谁吃，就是那一个人。然后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记载，耶稣拿了之后递给犹大，犹大吃了之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你如果光从这句话，你说哎呀，那这个撒旦入了他的心，使得这个人做事无法自主，多可怜呢。我再读一段经文给各位听，因为时间的缘故，于长老特别交代说，我们第一堂改到9:15，绝对不是让讲道的人多讲15分钟啊。他特别交代，跟粤语堂也交代，各位第一堂都交代啊，所以呢，他就很快的出去短宣了，免得在这个第一个主日，如果说拖久了，他又不好意思不讲话，然后呢，又爱弟兄的缘故又不能讲哈。提摩太前书4:1-2，你们注意听，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注意听，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意思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讲到一件事情，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会落到一个情况，会被邪灵会鬼魔来引诱的话，同时这个人他的良心是像被铁已经烫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知觉了。意思也就是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一个人若是有一天他好像在行为思想意念上好像被邪灵污鬼控制到一个地步，而这个人的良知居然还是清醒的，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人蒙被自己的良知压制，那每一个人天然良知就有的声音，跟他被邪灵鬼魔来引诱，二者之间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表达说一个人他不想做这件事情，却不由自主的被拉到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观念。犹大是作恶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在18节的时候，这人用他作恶的工匠，这人用他邪恶的工匠。犹大他的作恶是需要负道德责任的。有人会说，犹大虽然出卖了耶稣，但这不是成就了神的美意吗？我也听过人家问过，这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一系列的问题，若犹大不出卖耶稣，谁卖呢？犹大若不出卖耶稣，耶稣怎么会钉死在十字架呢？耶稣若不钉死十字架，救赎如何临到众人呢？意思就是想用这一类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来表达一件事情，犹大做事情是有功劳的，他不但是有功劳，而且这个人有一副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情。神救恩的美意不能够跟犹大的邪恶混为一谈。任何人稍微有一点脑筋的都知道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或者说一个假设的例子，假设有一个家庭，夫妻各方面儿女都像我们所看的正常人一样，哎呀，从台湾、香港、上海、深圳，不管什么地方来到了美国奋斗，从表面上看都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在他们的实质的生命 却因为追求世界或者各种我们认为很自然的事情越来越败坏。妻子对丈夫也不是一个顺服尊重的态度，丈夫对妻子也不是一个像圣经上神所造男人原来的形象。不知不觉的，两个人之间貌合神离。有一天事情爆发了，原来丈夫有外遇。在这样的危机之下，这个家庭吵得不非常的厉害。假设他们刚好知道教会有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他们，假设两个人都因为神的恩典能够信，假设若是妻子超越了一般人自然人无法做的事情能够饶恕自己的丈夫，假设不但如此，他们也能够按照圣经的 原则行事为人，开始不再做爱世界的人，开始懂得人的生命应该交托给神，然后慢慢的这个家庭开始有真正的和乐，这个家庭开始有真正的和谐，他们也在教会服侍，儿女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好。过了八年之后，丈夫能不能够说，你看要不是八年前我跟那个狐狸精有染，我们今天家不可能这么好。丈夫能不能讲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不能，因为神的美意、神的恩惠、神的连续临到这个家庭，不能够跟这个丈夫在八年之前的邪恶混为一谈，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任何人都知道，任何人都晓得，没有一个人在八年之后在那边坐在那边摇椅说，哎呀真应该谢谢我八年之前。懂不懂这个道理？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说的这个实际上虽然是假设，并不是假设，因为我们在接触的一些家庭里面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凡是真正悔改的人，一个丈夫真正悔改的，他想到八年之前或者几年之前的事情，他不但不觉得自己的邪恶造成今天家里面 的这个和好，他很清楚的知道，若是他的太太在情绪上有时候仍然会想起往日的羞辱而跟他争吵的话，他仍然会道歉，他仍然会说我是错的，我伤害了你，我羞辱了这个家，虽然这个家现在这么好，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是羞耻的。犹大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犹大的作恶并不是被强迫，也并不是为了成就神的美意，是他违背了自己天然的良知，出卖了一个人，出卖了耶稣。我们也不能够说其他的门徒特别被光照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讲，一直到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门徒们都不大知道救赎是用这样的方式临到的，连那伟大的任性，彼得说你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伟大的任性马上接着的耶稣说他要被钉死，彼得说不可以不可以，这是圣经上清楚记载的。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直到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甚至于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一直到他钉死复活之前，门徒们对他的认识都是不完全的。其他十一个使徒对耶稣的认识并没有比犹大高深到什么地步。我的意思是说，犹大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说他知道一个救世主要被他出卖，或者说他无知，犹大的道德责任无法逃脱的道德责任并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因为他出卖了一个人，出卖了一个完全没有对不起他，出卖了一个以慈爱以诚实对待他的夫子，出卖了一个他观察这个夫子行神迹奇事医治众人，对众人有极大的怜悯，对社会没有任何的伤害，对人没有任何的企图，他出卖了一个这样的人。至于是什么样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思想，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他出卖了一个 对他无害的人。这个光是这一点就值得被审判。我要在这里讲，基督徒们谈论这件事情并不是带着一个定罪的态度。彼得讲这几句话，特别是他后面引用的经文，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并绝对不是带着一个幸灾乐祸的态度。因为犹大他自己在自己自主的意识之下所做的事情，是一个无法否认的道德责任，不只是对着被卖的耶稣，也包括其他的使徒。因为犹大出卖的不只是耶稣而已，犹大也出卖了那跟他一同生活、一同行事为人将近三年之久的11个使徒，还有其他许多的众门徒。有没有可能在耶稣被卖之后，门徒们彼此之间问过这样的问题？虽然圣经上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我这样讲的是一个猜测，我再讲一次猜测。有没有可能门徒们问过，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么久怎么看不出他会是这样的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门徒们也问，是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他，所以他把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出卖掉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他，所以他把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夫子卖掉了？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非常有可能在门徒之间问过。我个人认为任何一个自然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换句话讲，犹大所做的事情不只是出卖了一个对他无害的拿撒勒人耶稣，也是出卖了其他11个同伴，而这件事情带给同伴是伤害，带给同伴是怀疑，带给同伴是不安。一方面会有愤怒，同样的会有自责。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 being。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情况，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势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会愤怒，我们一方面会产生许多的怀疑，对自己也有许多的自责。我在德国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的牧师离开那个教会是在一个不愉快的情况之下离开的。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有同工跑来问我说，牧师啊，你是做牧师的，我们的牧师怎么是那个样子呢？我其实他们也不晓得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只是来问我，我们的牧师怎么是那样子。但是奇妙的就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很大的愤怒，他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我们的牧师怎么能够离开这个教会呢？有愤怒。但是奇妙的是他们同时会问，牧师啊，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是人非常奇特的地方。事实上，彼得所引用的那两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章20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是诗篇69篇跟诗篇109篇。各位弟兄姐妹，你回去读那两篇诗篇，都是大卫写的。那两篇诗篇的内容，那两篇诗篇的背景是非常相像的，都是大卫在他被周围的人，不论是他政治上的同伴、军事上的同伴出卖的时候，他心中发出那无奈的嘶喊。他被人家中伤，人家在背后说他的话，人背叛他，他发出那无奈的嘶喊。他说人用恶来报他对别人的爱，甚至于他那时候所处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他甚至于都感觉到他没有办法去处理那种情况，说也说不清，处理也处理不了，他发出那样的嘶喊，里面充满的是悲伤、愤怒、不安、沮丧、怀疑。我要告诉大家，在新约里面常常引用旧约的时候，不见得是要用那一节经文来表达一件事情而已。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对圣经比我们熟悉的多，特别是他们用朗诵的方式背圣经，比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因为现在有的翻有的看，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需要背圣经，我只要带着就可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圣经可以让他们带着走，所以他们常常把它背在心里面，至少不见得每一个字都背得出来，但是当一节圣经被引用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是那整个大环境大 context。 我个人认为彼得引用这个经节就是这个用意，这他引用这两篇经节那个 power 那个能力，就是让当初的其他的使徒跟门徒们感受到这情绪上的冲击。大卫被出卖的时候，借着写诗篇对神哭诉他心中的苦情。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段使徒团队的重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超越了人感情心理的障碍，他们面对了心中的怀疑、不安、苦楚、愤怒、犹豫、沮丧跟自责。彼得的意思引用这个经文说，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弟兄们， We have to move on。 在我们当中有人出卖过我们，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走。重建团队是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使徒们门徒们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见证。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被卖的那一夜，约翰福音15章27节，你们不必翻，他告诉门徒，那时候讲到圣灵应许的时候，他说圣灵保惠师要来，等他来的时候要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接着紧接着约翰福音15章27节，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而在他复活之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翻阅，就在我们的眼前，使徒行传1章7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第十二个使徒必须被选立，不只是这十一个使徒说曾经有一位在我们当中的卖过我们，我们十一个是经过历练的，我们彼此可以信任，但是不要再加另外一个了。他们越过这个心理的障碍，同时他们知道，若是这个团队要继续出发，若是这个团队要能够成就基督所托付他们的使命，若是这个团队必须顺服这个使命的话，第十二个使徒必须显立出来。因为这见证一开始是从犹太人当中做起的。我读几节经文，路加福音第9章1到6节，路加福音第9章1到6节，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你如果看其他讲到耶稣派这十二个门徒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是到犹太人的家中，到犹太人当中传这个福音，做这个见证。路加福音22章28节到30节，路加福音22章28节到30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意思也就是说，门徒们很清楚知道他们所领受的命令。虽然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背叛的，然而这一个背叛的所造成这个位置的空缺 必须补足。后来使徒们死了之后没有再去添补，因为这十二个使徒在基督给他们的这个使命出发的一开始所代表着以色列，新以色列，真以色列的这十二个支派的代表，是借着这十二个使徒，借着他们的这个 symbol， 借着这个符号来彰显的。换句话讲，这第十二个使徒必须选立，他们才可以出发。彼得和门徒们也很清楚知道，犹大出卖耶稣，出卖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污点。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九节，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有一个解经家他这样写说，他说他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当门徒们到处见证死而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你们说这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们说他是与神同样尊荣的，你们说他与我们所以前所敬拜的父耶和华是同样的，为什么全然圣洁、全然智慧的这一位会错选了一位卖他的？换句话讲，门徒们很清楚的知道犹大所做的事情对他们所做的见证有可能造成的障碍，有可能造成的污点，然而他们必须继续的出发，因此他们选立了第十二个使徒。对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这段经文有什么用意？教会最基本的使命就是见证。教会到底在社会，在这个世界做什么？很多的人都会问，很多人都想知道。教会最基本的使命就是见证。我们这些基督徒与当初使徒们的见证是的确是在一个不同的层次里面，不同的等级，因为他们亲耳听过拿撒勒人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头两节所说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每次读约翰一书的时候，读到前两节我就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了，光是那几句话，我们亲眼，我们亲自听过，亲自见过，我们亲自亲眼见过，亲手摸过那生命的道。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一个有资格讲这样的话，我们的见证跟当初使徒的见证的确是处在一个不同的层次，可是使徒们所领受的任务继续的传承下来。耶稣告诉他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今天教会存在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使命，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要说我对于我自己的认识最基本的一个表彰是什么，就是见证，就是 witness。 虽然不同的层次，同样的任务，同样的使命，使徒们领受的恩高今天继续成就。这是上礼拜我为什么要讲圣灵的喜这个题目。我也不知道各位回去之后你们心里面有没有渴慕，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有没有想说，神的灵啊，求你，求你来浇灌我，我知道我的使命感，我知道我应当尽的任务，求你来浇灌我。还是说随随便便用一些很奇怪的动作以为得着了，或者说随随便便说，我既然已经重生受洗，听说就已经领受了。我个人认为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所应许圣灵的喜跟第二章所成就的，不容许我们用这样肤浅的事情看这么神圣这么伟大的事件。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仍然是见证，仍然要传福音。我讲等一下大端也会报告，下礼拜周报里面会有一个提到周六崇拜的一个问卷。弟兄姐妹，教会要开始一个新的事工，为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也不愿意像是一个美国人说的 broken record 破的唱片一直讲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一而再再而三要提醒的我们最基本的使命。昨天在同工会扩大同工会的时候，道端长老报告这件事情，他用了一句话，他说任何时间，他是讲英文的，因为扩大同工会要英文讲，他说任何时间教会停止传福音的心智，停止传福音的行动，教会就已经失去了他的灵魂。 Church lost her soul。 今天若个教会如果说从人数的角度，从我们事工可以推展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说我们不需要再想传福音的事情，我们不是二三十个人的教会，我们不是像在这个 Elangan 像在牛伦堡那十几二十个人的教会而已，他们需要传福音，他们做都没有做满。教会只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就必须传福音。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教会要有效的做见证需要合一。我有时候在，对不起啊，跟余长老报告一下，他如果听录音的话会拖五分钟。我有几次在福音营布道完最后一天问题解答，我最怕问题解答，我就听到有人问我们有一个问题，听说教会有灵恩派，有长老会，有浸信会，请牧师解释一下。我每次听到这个问题我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我有时候发现问的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也心里面觉得很难过，我想说你可以问，你可以讨论，但是不要在一个布道会之后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基督徒的羞耻，这的确是教会的羞耻。没有办法合一，我告诉弟兄姐妹，教会治理的形式各个不同，有的用长老制，有的用执事制，有的用同工制，有的说大同工、小同工、外围同工、内围同工，随便你用什么名称讲。合一最主要一个表现就是，当我提起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不讲他的坏话，我不说其他传道人的缺点。福音要有效，使徒们都知道这个合一是不能缺的因素。今天教会是受伤的，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彼此伤害，也伤害自己。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个在今天可以有的反应，就是虽然如此 We still have to move on。弟兄姐妹，教会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见证，教会要做好见证需要合一。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亏欠，求主赦免我们，医治我们， We still have to move on。 我们必须把我们里面的愤怒、我们的不安、我们的怀疑、我们的自责通通压下来，靠着那浇灌我们的圣灵继续做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可能让人看到真理的金灯台。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敬拜你，谢谢主让我们借着饼杯从一次的再一次的肯定我们在你面前荣耀的地位。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今天用这样子的信息来提醒我们。好，我有负五分钟的时间报告，所以我很快会提一下，那么我也不会像这个余长老打小报告，所以余长老回来有人晓得今天拖时间的话不是我讲的。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早十五分钟聚会之后呢，那么弟兄姐妹还是能够来参加，我们非常的喜乐。好，但是如果下个礼拜九点十五分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像这么多人的话，我想我们会更喜乐啊。所以我知道生活习惯要改变是不太容易，但是我相信靠主的恩典应该是改得过来，对不对？早上一大早起来参加聚会我们心里面也很高兴，不是吗？ 好，那么我还有几样事情要很快报告一下。刚刚詹牧师已经提到，在下一个主日我们开始会做一个问卷的调查，就是关于星期六晚上的这一个崇拜。我们盼望有一些家庭，一些弟兄姐妹能够考虑去参加我们星期六晚上的崇拜。我们6月1号，这是一个礼拜六，要开始第一次的崇拜，这样使得我们在主日早晨能够还留下一些空间，让教会可以成长，让一些周围的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能够比较更方便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也希望礼拜六的这样的一个崇拜也能够因着继续传福音的缘故继续有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好，那么如果我们的夹页里面呢有一个牧长分享，是张宏牧师所写的，都是为了福音，好不好？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能够好好把这篇文章再看一遍，好，然后我们也可以夫妻一起来祷告，那么看看说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到礼拜六参加礼拜六的这一个崇拜。好，所以我想我们最近会一直在这一方面继续的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这个交通。好，那么这个呢并不是破的唱片，而是一个 CD 呢，这个灌的时候有点点问题。好，所以这是 CD 不是唱片。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开始介绍今天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手上有一个名单哈，对不起，进来的时候呢，这个门口招待的姐妹呢没有勾是先生或者是女士，所以我就高横竖我猜可能是女士，是吗？啊，对不起，应该不应该猜哈，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哦，我们非常欢迎你，谢谢，住在 Bridgewater。 好，我们一起鼓掌欢迎，谢谢。你今天第一天来，我们非常欢迎，盼望你以后能够继续来。好，那么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是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崇拜的？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介绍一下，有吗？在我右手边 ，OK， 没有看到哈。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哦，后面有一位，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OK， 好，我们非常欢迎您哈，是这个梅莹的表妹，从法国来哈，是住几天就回去吗？好，我们非常欢迎您，好好，我们也一起鼓掌欢迎。OK， 在我左手边还有吗？好，我们等一下有主日学哈，主日学结束之后，我们中午的时间有简便的午餐在楼下，我们也盼望新朋友能够到楼下去，我们有一张桌子铺着桌布的哈，那么欢迎您去在那边坐一坐，我们可以跟您谈一谈，有机会来认识您，也有机会介绍我们跟您有更清楚的一些认识。那么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再多做其他的报告，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在这里面的前面的一些报告的事项都是跟教会事工有关的事哈。那么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聚会的消息，提醒大家参加我们周三的祷告会，还有也留时间参加我们今年的夏令退休会，是6月27号到6月30号。代祷事项里面，请特别为着我们一些宣道的事工来代祷，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宣教的工厂来服侍神，好，我们盼望一起纪念到他们的侍奉。张牧师跟陈牧师还没有事情要报告？没有，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是历史性的一个聚会，9:15开始，我们很喜乐，结束的时候虽然迟了一点，但是还好还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感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早能够来到你面前，在这里敬拜你，我们也知道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知道你借着您的仆人来对我们的心能够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为你做见证，传福音的首要。亲爱的主，愿你自己再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在世上生活是蛮有喜乐，是蛮有眼光，是蛮有意向而生活，不是只是为着过日子而已，而是知道你福音的使命要借着教会，要借着我们达成，这是何等兴奋的一件事。我们谢谢你，我们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做我默祷以后散会。